感谢你们的慈悲啊，大概呢还不至于太讨厌听我说话，其实我说话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哈，对不对啊？哎，但是啊，我已经连续讲了一个多月了，一天呢都四个小时左右，实在是不行了啊！你们要慈悲我，是太辛苦了，所以我才告诉你们，我要赶快回家了。来，我们来看经文。他这里说啊，若有猫儿所挠的，什么叫猫儿？就是猫儿鬼，猫鬼。那么这猫鬼呢？啊，我告诉你们，我很讨厌养猫。那个猫啊，有那个鬼鬼祟祟的那种阴气。好，而且呢，这个猫啊，有时候呢，你说它不是呢很忠心，倒也不一定。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啊养一只猫，那么那只是母猫啊，母猫呢后来啊它就生了小猫，一胎呢生了四只猫，四只猫啊，那猫有一种习气，当它生这个猫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内如果有人去看到那个猫小猫，它就把那些猫全部都给它吃下去。兔子也有这种习气，所以啊，我不喜欢对那个猫啊跟兔子啊，哎呀，我真不喜欢。好，那眼猫眼睛还没开的时候，它看到女人看它，它就把它又吃回去。那只小猫呢？啊，它三只已经被那个母猫吃回去，就其中有一只呢被它主人给抢救下来。抢救下来之后啊，好，那只母猫啊后来眼睛瞎了，很凶。那小猫对它很孝顺。啊，有什么东西呢都先送去给他妈妈吃。那么呢，这只母猫啊对那小猫都很凶，每次睡觉呢还要那只小猫啊在地上让它当枕头睡。如果啊那小猫稍微动一下呢，这只大母猫就起来了，就用它的嘴巴把那个母猫的头啊咬到流血啊。可是后来这只母猫呢终于生病死了，死了之后呢那只小猫啊就啊都不吃啊，每天就在那边哀啼。经过三天之后呢，居然自己呀、跑到那个楼上啊，用那个毛线呢、就卷卷卷，全身捆住，就吊死在窗口。你说那只猫啊没有意，它还挺有意的。可是我就觉得这猫啊，对，有那种这个鬼鬼祟祟的那种习气。如果啊，你们看到人啊，喜欢在人家后面跟来跟去，鬼鬼祟祟，你们就是有猫的习气。那么在我们那里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你们这里我不知道，因为车子比较少。在我们那里啊，有些时候呢无意中呢那个车子啊碾过那个猫啊，那一台车子一定会连续发生车祸。猫的恨比较重。好，那么我上次有讲过啊，在不知道是在你们这里讲啊，就是在以前我们呢住在山上啊，那我那时候我们很穷，住在山顶上，但是呢有人比我们更穷，他呢没有地方去，那时候我父亲呢人还蛮好的，就把我们的那个山坡地呢其中一小块地方啊给他们搭了一个房子，搭了一个房子呢，后来呢他们家很穷嘛，那就给他们住。那么那里面那个女众啊，就是那个女主人啊，后来就生产啊，生产怀孕就生产，因为他们家很穷啊，就没有那个钱呢，他先生没有办法帮他坐月子，所以呢他先生呢又很疼爱他这个老婆，他想不出什么方法呢可以对他老婆啊好一点，就去啊把人家那个猫啊就偷抓来，猫抓来之后呢就从脖子这样给它砍掉啊，脖子就给它砍掉，就头部呢就把那个猫啊那个猫好、全部煮一煮炖一炖，就拿给他太太吃。那么连续生三胎啊，那么就吃了三只猫。好，吃了三只猫，后来他这个先生啊有一天突然间生病发高烧，发高烧呢就躺在床上呢就发那个喵喵的叫声， 后来呢，他那个先生啊，要死的时候啊，都不肯睡在床上，都爬到那个床铺底下，就躲在那个角落里。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还躲在那个角落里。然后他那个太太啊，他那个太太后来也是啊，就发疯了，发疯死掉了，啊，整天的全身脱光光啊，在街上乱跑。那从以前到现在啊，我们呢，就是我所看过啊，就是猫啊，它恨比较重一点。那么还有啊，在我们那边的丰原呢，还有一个女众，这女众呢，她刚结婚不久，但是她的嗔恨心很重。他们家有一只那个母猫很大，在冬天的时候呢，它啊，那个母猫喜欢啊温暖的地方。那以前我们不都是用现在你们这个灶吗？这个灶啊，煮饭这个灶啊，以前我们那里也是用这个。那冬天起来，它起来生饭的时候啊，那天呢，那只母猫啊，可能是怀孕了，还不知道。怀孕的母猫啊，特别喜欢温暖，它一直赖在那个灶里面不肯出来。这个女众一气之下呢，就把它生火，就让那只猫活活烧死在里面。好，那么烧死之后呢，连续六年，这个女孩啊，连续六年，每一年都生产了一个孩子，全部都得软骨症。那么就排排躺啊，他那个大床上呢，就排排躺，就躺了，连续躺了六个婴儿在那边，那种小孩子都不会长胖。后来这个女孩子到第六年的时候，自己也受不了了，也是发疯就死了。所以呢，啊，他这里所讲啊，若有猫儿所着的，所着就是被那种猫儿的鬼啊、猫魂啊所附着了。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怎么办呢？你就是取这个弥利扎那。什么叫弥利扎那呢？就是死猫，那个死猫的那个头骨。好，这从现在开始到后面呢，全部呢都是观世音菩萨教我们怎么样在世间上运用你们所碰到的事情，所以你们必须仔细听。好，在这里呢，他说取那个弥利扎那，就是取那个死猫的骨头。死猫的骨头呢，你拿来把它烧过灰，烧过灰呢要去找那个净土。什么叫净土呢？就是一般啊，我们呢土哈，我们一般的土三尺以上的都是属于碎土，不干净的。你要那个净土，你必须把在靠近地面那个三尺上面那三尺挖掉，再拿下面那个土，那就是净土。一般呢，像我们以前呢，有那个法师啊，要造经典啊，要造经典呢，要重新种那个净土的树的时候，他还挖到五尺深。好，那么用那个净土呢，啊，加那个把那个猫的骨头啊，那个烧过灰的那个灰呢，就碾在一起，好，撮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小猫的形状。那小猫的形状呢？那么你就放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前，不一定要这种像，你有那个图的、纸的、图的、画的、描的都可以，啊，不一定是要做这个，有些时候啊，做这个蛮多钱的，啊，我自己都没办法。看到这尊观音菩萨，我就在想，哎呀，我那里都没有一尊这种观音菩萨，可是我也没地方摆。我到你们这边呢，我看到一间的寺庙比一间那个佛像，一尊比一尊大，可是里面没有佛。然后我们那个佛像，顶顶顶顶顶，我的佛像只有这样。然后呢，就放在啊那个千眼千手观音的像前，咒冰铁刀。什么叫做冰铁刀呢？以前呢，我们那个刀子是用生铁下去打的，对不对？现在呢，就是用你们一般的这个刀子就可以。现在刀子有的是用冶炼的，不是用生铁打的。好，你把那个刀子呢，先呢持过大悲咒108遍，然后呢，就用那个刀子去切那个净土那个泥啊，加那个灰的那个猫耳骨头那个塑成那个形象。那么每割一刀 好，每切成一块就要再念一遍大悲咒。好，等于就是说，当你切成108块的同时呢，你除了刀子要念咒108遍之外，那么你在切的每一块当中都要再念100，就是每一块一遍，总共要108遍。好，当你呢在切的时候，切下一块，好，你就必须说说这个猫鬼的名字，你就切下去，就说啊猫鬼，愿你得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力，这样。那么当你呢第108遍切好之后呢，你这个被这个猫儿鬼所着的这个病呢，就会完全好，而且永远不会再复发。这样有听懂吗？好。那么再来就是啊，如果呢有被这个蛊毒所害啊，蛊毒是什么蛊毒呢？蛊毒呢就是很多的这种毒虫啊，譬如说呢这个蜈蚣啊，毒蛇啊，还有那个蛤蟆，癞蛤蟆，好，很多呢种种的毒虫呢，那么你给它放到一个瓮里面，然后呢就用咒语呢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之后呢，就让那些虫类啊，毒虫之类，在那个瓮里面呢自相残杀。那么自相残杀到最后，呢胜利的那个，好，如果胜利的那一只呢是那个蛤蟆，是一只蛤蟆，那我们就说这个是金骨王，好，就说是那只蛤蟆是金骨王。然后那只蛤蟆呢，有的人呢是直接用活的，如果用活的呢，它这样子出来之后呢，还要加持咒语。当然这个咒语我不会，我这只教你们怎么解，没教你们怎么做啊，做那个我也不会，你不用看我。那么如果它是呢，好，还是活的，你直接给它加持咒语。譬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已经加持过咒语。我现在在我这里，我要害某一个人，我从这里呢持咒，在半夜这一个众生啊就会从我这里消失，而且他可以隐形去到对方那里呢，直接呢入他的鼻孔，然后把他的脑髓或者是内脏吃掉，当天就可以死亡。好，这个是活的蛊。死的蛊的话呢，他就是啊，好，把这一个毒物，最后的这个最毒的这个东西，然后呢给它杀死，然后磨成粉，用这个磨成的粉呢才下去啊持咒。好，持咒呢它怎么放呢？像这种东西呢一做成的时候呢是没有色声香味，它呢就在你吃饭啊用那个指甲呢稍微弄一点点弹下去，那么它会告诉你你几时啊用回来我这里玩一玩啊。那如果那个养蛊的人家他告诉你几时，你就几时得回去，你不回去的话呢会全身溃烂而死，因为你必须吃解药。但是呢这里这种因缘都没关系，在这里观世音菩萨他就说啊，如果有这种蛊毒所害，当然这个蛊毒除了我刚刚所说的是这种毒虫的蛊毒，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鬼蛊，鬼蛊呢就是养小鬼的，养小鬼呢那他用意念的话从这里吹，就会跑到你身上，会长一个瘤出来。如果啊你没有满他的心愿，他要什么东西啊，那你身上那东西会替他讲话，而且呢还必须悄悄的给他，你不能啊让任何人知道，因为他可能啊就觉得不好意思呢，你戳破了他的脸皮，他就不要你东西，那一定死，你一定死。好，所以啊有些时候啊我觉得这个世间上啊很麻烦，我一直很希望呢能够快点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间的人啊，这个人心啊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啊，我不怕鬼，我怕人，因为人心啊隔了这个肚皮之后啊，里面呢完全是没有办法揣测。好，那么如果你是啊被这个蛊毒呢，如果你是被这个蛊毒所害的人啊，可能会有一些迹象。什么迹象呢？你突然间或者是什么术呢，或者是邪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茅山道法这一类的邪术。那么你可能会啊 啊，突然间的发高烧，一直昏倒，好，会有一些迹象。或者是呢，如果是中这个毒粉的蛊毒呢，你全身呢会长一个泡，一个泡，一个泡。那个泡呢破了之后，好，除了是业力之外呢，那个泡破了之后流出来脓，再流下去的地方，它就整片溃烂，好，都会有一些迹象。好，那么你就可以取那个药结部罗。什么叫药结部罗呢？好，这里说脓脑香，脓脑香就是什么？就是啊。那个香精，香精是大海中那个金鱼啊，知不知道？那个会喷水的那种金鱼，必须是属于香精。香精它的口水，它常常呢吃很多的那个海底的食物啊、鱼啊，有时候它口一张开呢，就把整条船给吞进去了。然后呢，那个东西啊，里面可以融化，融化把它呢。那个胃里面的东西都融化，但是它这个香呢，就是这个精香精的那个水呢，是在差不多我们这个脑下垂体，好，它要滴下来那个精液，能够融化这些东西。那么这种香精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它们呢好像是知道它们的自己坟墓，就像那个象一样，有那个象牙种，它会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哦。等他快要死的时候，他一定一直流口水，他那些口水将来呢都是最好的香料，只要放一点点呢，好，就可以啊香遍几十里，那个香是很香的。不过我们这边比较少做这个，但是我知道欧洲啊，啊法国那边就有很多用这种香，啊，也许你们呢比较大间的中药房还可以问到啊龙脑香。那么再来呢，和卓聚罗香。什么是卓聚罗香呢？就是安息香。嘿，我好像有一段没有讲到。好，卓聚罗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面种了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松树，对不对？后面那个松树啊，那个松树到冬天的时候，冬天那么它身上那个松树的身上会分泌一种油脂，就是将来呢如果化成硬块的时候会变成琥珀啊。你也可以去呢中药房啊买那个琥珀，就是这个卓聚罗香。好，那么各等份就是取这个啊龙脑香跟这个卓聚罗香呢各一些。以井花水，必须是井水啊，必须是井水。井水呢一升，那么互相混在一起，那么下去煎啊。那么煎到剩一分的时候呢，放在啊千手观音菩萨的面前，那么念这个大悲咒水108遍啊，然后再喝下去，你这个蛊毒所害的这个毛病呢就会好了。好，那我们呢倒回来讲这一段。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咒卓聚罗香37遍烧，菩萨即来。好，这个呢是佛陀慈悲啊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会面的暗号。就是这个安息香呢，你给他那个安息香啊，给他念21遍的大悲咒。好，念21遍的大悲咒的时候呢，那么再切成一块，好，切成一块一块下去烧，每一块呢一边烧再念一边大悲咒，这样子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就应你之请，当场呢来到你所做的坛场。好，不一定会现身，但是一定会来。讲到这个呢，好，我上次还有跟你们讲过啊，就是有一个居士呢叫做李四郎。那么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啊杀生很多，很喜欢啊吃这个海鲜之类。那么他父亲要死的时候呢，那么就现了很痛苦的形象，他就知道呢他的父亲啊将来一定是堕地狱。那么他等到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发心了， 要塑一尊大势至菩萨像。当他发这个心念的同时呢，大地就震动，那时候大地就震动。那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地震动，那就很专心的去磕那个大势至菩萨像。磕了三个月，好，已经完全磕好了。他准备呢，啊，明天把这个大悲咒，大势至菩萨像呢，送去供养。当天晚上呢，由大地震动，一震动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有人在叫他，啊，叫他四郎啊，啊，四郎。他听到有人在叫我，是谁在叫我？他说谁啊？他说是我。你是谁啊？我是大势至菩萨，来应你之请来了。他一听啊，大势至菩萨，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在窗户外，你呢把头探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他真的呢就把那个头呢探出窗外一看呢，只能看到啊大势至菩萨的脚，上面都被云遮住，很大很大，充满了虚空。好，那么当他头探出去的时候，大势至菩萨就跟他讲说啊，你三个月前呢，你呀、啊、请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就来了。好，现在呢，你已经雕刻好，又请我来，我来呀、啊、给你证明，并且呢，告诉你，你的父亲呢，在你起那一念要塑造大势至菩萨像的同时，我已经从极乐世界所生去地狱，将你父亲亲自送往净土。所以呢，你们不用怀疑啊，观世音菩萨来不来啊？你们不用怀疑。如果你们照这种方式呢，如法修持，观世音菩萨呢，必须应他的愿而来。好，再来，我们来看，好，再来我们来看下面，若为二十些所遮的啊，如果呢，你必被那个恶蛇啊，就是那个毒蛇啊，或者是毒蝎啊，被咬到了，那怎么办呢？就取那个干姜末。什么叫干姜末啊？就是一般你们在做那个炒菜那个姜啊，然后给它剁碎啊，剁成碎碎的，然后呢，在那些姜上啊，已经干了，最好是用那个老姜啊，老姜切剁碎了，然后呢，就给它。再把那些呢念七遍的大悲咒，然后呢把那个大悲咒呢就赶快放在了被咬伤的地方以及被咬伤周围。譬如说这个地方被咬伤，你们差不多放这么宽的地方，就给它敷下去，那么马上呢就能够啊解除被这个毒蛇或者是啊毒蝎所蛰的这种痛苦。好，其实啊，我那时候啊还没有啊学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时候，我倒没有啊像这个用这个干姜末。好，我们山上很多那个蜈蚣，那么我都是用大悲咒水念一念，然后就用卫生纸一敷，它就消了。好，被那个毒蜂啊，有一次呢，我母亲啊，那时候她还没出家，有一天她到山上来呢，她看到我们呢那个房子里面有一个蜂巢啊，那个蜜蜂有多大你们知道吗？那不是蜜蜂啊，这么大只。这种蜂啊，它呢在我们它那里还有一种虫啊，是不是这么大只，那个虫那么这么粗，那个虫这么粗，白色的。它呢当它孵化的时候齁，它在虫包里面大概两个月，它孵化的时候啊变得蝴蝶这么大，七彩的，很美。但是这种蜂呢，就是专门吃这种虫的，它可以哦，从这样子中间头的地方给它剪断，它的牙齿啊，那两个蜂的那两个牙齿剪断，然后呢，就把那个头丢掉，从呢那个虫里面的那些五脏啊，全部抽出来吃完，就把那个空空的那个虫壳肉呢丢到地上不吃。我看那个蜂呢，大概很像啊那个秃鹰的习气。你们知道秃鹰吧？秃鹰啊，都喜欢吃人的内脏这些啊。那么那天呢，我那个老师傅啊，那老菩萨，他去到我们那里呢，啊，看到那个蜂巢啊，他说啊，我把它弄下来好不好？ 我说你不要弄啊，他没干你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弄他？他说我要给他弄下来。我说你不要弄。他呢就趁我转身不注意的，就把那个蜂给打下来，把那个蜂巢打下来。那天中午呢，因为那个地方只有我在睡，是我自己一个人住那里，他们呢去呢有时候就回家了，就没有住那里。那天中午啊，我要进去房间休息的时候，那只大蜂就过来了。大蜂过来呢，他们两个人呢，另外还有一个居士在那里都没有怎么样，他就从我这里一下子很短的时间内就咬了五个包，我这里呀、就变成肉髻景象，马上肿起来，肿这么高，哇，痛到不得了，痛到他们用冰块给我敷啊都没有好。后来本来啊，这个居士啊，他们要叫山下的医生啊，赶快来给我打，整个脸马上肿起来。那后来我就是用这个大杯热水下去敷，他敷下去，我敷了大概两个小时呢，才他那个毒液才退。而且呢，还有一次啊，也是我要来这里之前，所以我要来这里之前呢、也是啊，灾难重重。那天早上一大早呢，准备出门的时候啊，门一打开，就一个风就咚，就给我弄了一个观音髻，中间这里还有一个黑黑的，整个眼睛呢、肿到，就肿得好厉害啊。我就是用大杯热水给他敷，你那大杯热水马上敷下去的时候，他那毒不扩散，他那毒就不会扩散。我说啊，这个是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啊，下面这个就是啊前天呢、有人问问题的地方，他说呢，如果啊你有碰到这个恶愿啊，跟人家结这种不善的愿，那么这个恶愿呢对你啊常常啊是无理取闹，横瞎谋害，那么常常呢就是想伤害你，用各种方法使尽很多阴的手段，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啊就用这个、去取那个净土，就挖过土三尺厚，那么在三尺以下的那个土呢给它拿一些起来，如果你不取净土也没关系，你去呢去那个市场买那个面粉面粉，或者是人家在做那个蜡像啊，做那个蜡或是呢你这个蜡烛啊，这个蜡烛那个大的蜡烛，那么大的蜡烛呢你就给它磕成了一个人的形，如果对方是男的你就磕成男的形，对方是女的你就磕成女的形，那么你就给它放在呢千手观音菩萨的像前，一样呢用那个刀子啊先持咒108遍，然后呢再用那个刀子切那个形，每切一遍就啊祝愿对方能够得这大悲咒的功德力，跟你结缘世结，欢喜心相向，每念一遍咒就切一次，每念一遍咒就切一次。那么切完之后呢，就把你做好的那个108个已经切成108段，对不对？然后给它火化，那东西都给它火化，火化完呢，一直烧进108段的时候呢，那么对方呢就能够啊跟你起这种欢喜心，并且呢终身。一生当中呢都对你很醇厚，不会再伤害你，对你会很厚道，然后呢会很敬爱你，这有没有听清楚啊？你们的冤家好多啊。横相谋害就是常常不用正道，用一些不正之道，譬如说诽谤你啦，暗中呢去做一些坏事啦，要来伤害你，就是横的，不是正道的，叫横相谋害。这样听懂了吗？这里有问题吗？这段没问题的哈。你们如果要跟人家解冤释结那么要与人的终身相敬爱，那么就是在这一段。再来我们来往下看他说 如果有患眼睛坏的啊，或青盲眼暗，眼睛坏的就是你有患了这个眼睛种种的毛病，眼睛各方面的毛病都是属于眼睛坏的啊，包括你们这些啊大近视眼的啊，喂，开个玩笑没关系哈，在我们呢、啊，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你们的眼睛都很好。现在在我们那里啊，那个大学啊，一整个大学里面啊，差不多只有三个啊眼睛是好的，没有戴眼镜的，其他全部都是戴眼镜。人家都会说啊，那三个啊是怪物，怎么可以不近视眼？现在我们这种人出去叫做怪物啊。但是呢，我有看法，我对他们讲这句话有看法。什么看法呢？你们知道什么看法吗？我问你们啊，什么样的动物一天到晚啊都要鼻子黏着眼睛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他就是常常习惯嘛，那累积的习气嘛，所以现在他变成人了，他眼睛当然就看不远了，就要近视眼了，对不对？不过敏啊，鼻子的毛病，对不对？他就是一天到晚，这带来的习气嘛。现在在出生为人的时候，自然鼻子啊、眼睛这一段都有毛病的，因为他一直闻那个地上啊、那些草花啊、还有那个灰尘啊，你自然而然那个习气毛病就起来了。我说这样有没有道理啊？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最好把眼睛保养好啊，不要以后是啊出生到来的。那么再来啊，他说如果你有患这个眼睛的毛病了啊，或者是青光眼啊，或者是瞎眼啊，或者是眼睛不光明，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啊。以前呢，我那个老母亲啊，我那母亲，那么我们小时候呢，因为我们家很穷，我母亲自己会养一些鸭啊，养那个鸡，她每次呢杀鸡的时候啊，他把那个鸡杀了，他就剖腹，剖腹之后呢，我常常在旁边看他，我心里想，哎呦，他怎么杀得下去啊？啊，他在杀那个时候呢，当他一剖开的时候，就拿一粒啊，拿一粒那个青青的东西，青青的东西，生的啊，就这样，哦，吞下去，然后我心里就想，哎，这吞这干嘛？吞这什么东西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你为什么要吞这个东西啊？他说啊，人家说啊，吞这个胆呐、啊，这个以后会很有胆，然后眼睛会很亮。哪有这回事？我不吞那个胆，我也眼睛很亮。吞那个鸡胆呐、啊、鸭胆呐、啊，那个东西很苦的啊。啊，他就这样，吞下去。啊。嗯，我小时候啊很调皮，有一次呢啊，在我们呢、啊、住家的地方，我们住的前面呢、啊、都有一条小溪，那条小溪很漂亮，而且啊我们那小时候有很多那个鱼啊虾啊，还有那个蛤蜊啊，那个小的蛤蜊，那我常常呢啊就会啊下那个小圳啊，那个水圳里面就去摸那个蛤蜊啊，抓鱼。好，我可以空手抓鱼跟虾，很厉害的，咻就抓到。因为以前很穷嘛，必须练很多的那种很高超的技术。好，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啊在我们洗衣服的那块大石头啊，好，那天我不知道怎么样心血来潮，手就摸进去，摸进去那个大石头，因为摸到很深啊，摸得很深，我衣服都湿了，就摸到一个滑滑的东西。你知道我真的很笨啊，我现在后来想起来我觉得很恐怖，可是那时候呢都不知道恐怖，那时候摸下去的滑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去想是蛇呢还是什么，我就插了更深，它就躲了更深，我插到什么程度，插到我这个都流血啊，我一样就插进去，诶，就摸到脚了，我就给它拉出来，一只这么大的鸟啊，哦，我好高兴哦，我想那一天呢、啊、有一顿清汤可以吃了，拿着他就回去给我母亲，我说你看你看我抓到这个，我母亲说我没有空啊，你自己去杀，
啊，叫我杀，考虑了一下，好吧好吧，我杀了，
我就啊用那个绳子把他的腿啊就绑在一个水桶上，绑好了，然后呢就用盖子，怕他跑了嘛，就用盖子盖着，就去拿那个菜刀啊，就拿来，拿那个菜刀拿来啊，然后呢就看以前看过我母亲抓，就从脊椎骨那里就抓起来，他的四肢就伸直了，我就抓起来，就拿那个刀啊就从肚子切切切，切了20下，就是一条白线而已，他的肚子都不破，我就吓到了，我想说这肚皮怎么都切不破的、啊、就给他放下去不敢杀。后来我就叫我母亲来，我说这个东西我怎么搞肚子都弄不破、啊、你去看看，很奇怪，我因为怕他跑了，他的脚我绑得很紧啊，当我在带我母亲去看的时候啊，那一只已经不见了，绳子还在那里，可是不见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差不多有这么大以上的我通通不敢杀。所以我出家之后呢，我就很骄傲。有一次呢，我们在打佛七啊，我就坐在那里打妄想，越想越高兴啊、哦！我这么年轻就出家，这么笑，我们那里叫这么笑脸呐、啊，这么年轻出家，哎，年轻出家要勇为。然后我就想，啊、哦，还好，我都没有杀到什么生，今生呢还算好。打妄想完那天中午，那天中午啊，我们几十个师父都是过堂的啊。那我就吃饱饭，我准备去睡觉，他们也去睡觉。吃饱饭，我躺下去睡觉，一睡下去就梦到啊，很多、啊、那个蚂蚁啊，都不知道几十万只啊，就绕着我的身边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那因为我坐着在念阿弥陀佛，他们不可以爬上我的身体。可是就有一个箱子，里面都是装满了那些小动物，小的东西。那么跑跑跑，第二天那天中午呢，当我休息起来的时候啊，全身就中毒了。同样的食物哦，只有我中毒，从这个每一个关节的地方就起一粒一粒泡泡泡泡，然后呢就起到整个一块疤，然后呢就整个脸就肿得像那个面糕啊。你们知道那个米糊啊，像肿得这么大，全身发烫。后来呢我一想，哦，原来啊大的动物没杀，小的倒杀了不少。嗨，你看我这样手伸出去，那个虾子，我知道那个虾子都是往后倒弹，我绝对不会从前面抓，我都是一只手放在后面，前面稍微赶一下，它就跑到我手掌心，我就抓起来，都不用用网子。所以啊，后来呢，从那一次开始，哎呀，我什么大话都不敢讲了。啊，我看别人在讲大话的时候好愉快啊，我就在旁边替他发抖，这个家伙八成要有事了。你们知道吗？不可以讲大话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么，啊。我们再来往下看，我刚刚为什么会讲到青蛙去啊？啊，考试一下，我为什么会讲到青蛙去杀生呢？啊，什么？讲到眼睛不好嘛，近视眼嘛，动物都是低着头看路啊，不抬着头看人的嘛，对不对？你看刚讲过就忘记了，你们还要我讲。那么再来啊，你们看，若白云赤墨无光明者，白云呢、啊、就好像啊你们现在新的名词叫做白内障，有没有听过？眼睛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啊，或者是呢那个什么那个啊，有时候啊好像流行感冒眼睛会传染啊，那个红色眼睛红红，那个叫什么角膜炎，是不是那些啊，或者是眼睛啊看不见的啊，这些啊属于眼睛毛病的这一类啊，那么你就可以啊取这个歌离乐果啊， 和离乐果呢啊，是印度的一种水果，有一点类似我们这里的山楂、鲜楂。好啊，你们不叫鲜楂吗？叫什么？有点那个梨呀、啊，小小的，还没有嫁接过的小的。那么一般呢，你们都给它腌做一串，做那个糖葫芦。山楂，好吧，山楂，对不起，说错了。好，就那个东西，涩涩的，啊，类似那个东西。还有什么呢？安门乐果，安门乐果呢，就是那个啊芒果，青的，还没有熟的哦，青的芒果，啊，酸酸啊，啊，那么再来呢 ，BC 乐果 ，BC 乐果你们这里也有，就是那个甘树子，嗯，甘树子，那怎么讲？甘，你们这里怎么讲？一个绿色，绿色也是涩涩的，干干的，有甘味的，啊，青青的，不是梅子哦。那这三种水果呢，各一颗，好，给它弄破，那么给它用成了细细粉末，好，但是呢，当你在用的时候啊，必须要小心附近。什么叫附近呢？就是啊，是譬如说这个女众啊，不要给女众摸，或者是女众呢有这个经血的时候啊，不要去动这个东西啊。更甚的是啊，这个刚新生产的妇人啊，新生产三个月内的那个妇人，不要给她摸啊。那么，并且呢啊，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啊，不要啊给这个猪啊狗碰到啊，因为呢。一般啊，这个我们有讲过嘛，那个黑狗血啊，好，能够啊破除一切那个。一般你如果中血什么，都用黑狗血下去泼，其实就是黑狗的血呢比这些更黑，他们碰到这个东西还觉得很脏。好啊，不过还要教你们一个方法，除非你们知道真的是啊这个鬼症。我们所谓的鬼症，就是真的是你知道这个确实是被人家呢啊这个被鬼啊附身或者什么。好，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好，那个人已经病得很辛苦的话，这个是教你们了，但是哦很少人用啊，就是女孩子那个金布啊啊去放在那一个啊被找的那个人身上啊，那个鬼都怕，鬼比人啊怕那个脏血。那么他说了，所以说啊，不要指那个新产的人啊，新产的妇人呢、啊，刚生完小孩的，或者是猪狗呢撞见啊，因为猪啊也是不净。那么你在用这个细末的时候呢，口中还要念佛，就以那个白蜜啊，白蜜呢，有的是啊用这个白色的砂糖，那有的是用那个白色的那个蜜蜂蜜。若人乳之和啊，以及呢各这个啊这个啊新生产的那个女人啊，那个奶母奶啊，但是呢要是什么呢？要是生产男孩子的母奶，生产女孩子的母奶还不可以。好，那么就给他弄在一起，那封到眼中，好，封到这个眼中。那么当你要放到眼中之前呢，还必须呢放在啊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前面念这个大悲咒呢108遍。那放到眼中呢，满7天之后，好，再来那个房间整个都要先放暗的，因为一下子可能吃到那个亮光啊，眼睛会受不了。好，所以整个都先放暗的之后，在身室当中不能吹到风，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给它打开，适应房子里面的环境，再拿掉一层布，再适应一点光线，再拿掉一层，再适应一点光线，到慢慢整个接受到这个光明。好，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啊，属于青光眼啊，或者是啊这个白内障这方面的呢，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他眼睛能看到呢，而且呢比啊还没有病之前还要更光明更好。好，再来我们来看若患灭病早者啊，什么叫灭病呢？啊，灭病就是啊 这个我们那里叫马拉利亚，你们这里叫什么我不知道啊。疟病就是会让你啊忽冷忽热，有时候呢上吐下泻啊。像这种病呢，你啊会取这个虎豹豺狼的皮，那么给它念21遍大悲咒，披到身上，当下就能够好。狮子皮最好，哼，那我们现在哪里拿狮子皮啊，谁敢去剥狮子皮来吃啊？好，当然没人敢。不过呢，即使这个疟病啊，你光念这个大悲咒水啊，光念大悲咒水21遍喝下去呢，都能够很快好。你像以前呢啊，有那个整个村庄啊，以前有那个整个村庄呢都啊传染这个疟疾，那就有一个法师呢非常慈悲啊，啊就带着那村里面的人呢还没有传染疟疾的，就绕着整个村里面呢念那个大悲神咒，念完一圈的时候，整个扫兴过呢，当地的疟疾传染完全呢就突然间消失。好，所以这个疟病呢，纵使你不取这个虎豹豺狼的皮呢，那么光这个念大悲咒水啊，全身洗过，那么下去喝啊，效应都很好。好，那么再来呢，啊，再来我们来看，若被蛇蛰。或者是呢，你被这个蛇呢咬到了，那怎么办呢？取被蛰人的灵结灵。被蛰人的结灵是哪里？耳朵里面的耳垢啦，耳屎。好，取这个耳屎。好，或者是呢，你肚脐上啊有那个肚脐屎啊，但是必须被蛰的这个人，那拿出来，那么给他念这个啊21遍的大悲咒。放到被蛇咬的那个地方呢也会好，所以你们身上都是宝。以前呢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啊，啊在扬州那边呢、啊、就有一个金山活佛，你们有听过金山活佛、啊、金山活佛啊一生啊最讨厌洗澡、啊、有一天呢被那个南京啊一个居士请去，在南京那个居士请去呢，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从来不洗澡，也不换衣服。然后呢，那个居士太太终于受不了，就跟他讲：“师傅，你去洗澡啦，你去洗澡啦。”那金山活佛就拿起袖子，又没有臭味，又没有臭味，为什么叫我洗澡？我来你们这里啊，很懒得洗澡，因为很冷。这个菩萨说啊，我都没有换过衣服。哎，我这衣服都一样的啦，怎么会没换呢？好，我问问看，还好。好，那么金山活佛呢，被他逼到啊，不得已呢，就真的进去洗澡。好，洗下去啊，那个脸盆里面上面就浮一层黑色的油。好，那你们就知道他多久没洗，最少半年了。他洗完澡出来之后呢？那么他们那个居士他们家有一个女佣，就要去不知道从哪里用起来一股那个檀香的味道，越闻越香，越闻越香，整个呢卫生间都充满了香气。他觉得好奇怪啊，他就到处闻，闻到最后居然是那一盆洗澡水。他想，哎呀，这么香的水啊，倒掉可惜啊。好，然后呢，他就去啊，找他的那个女主人，就问，嘿，刚刚师傅洗过那个水，本来很臭的，现在很香哎，很香哎，你要不要闻闻看？那女主人看着他，想说这个女仆好像有一点问题。谁知道呢？那个金山魔王就头歪歪跟他讲，你喝看看啊，还可以治病的呢。这个女孩子一听啊，就真的去啊，就摇了3杯起来喝下去。好，就喝下去啊，本来那个女孩子啊体内有那个女人病，她已经啊血崩了一个礼拜，吃药都不止，喝下去之后半个小时马上全部止。哇，这下不得了。好，每天呢这个居士家门口啊都排满了人要来等师傅的洗澡水，每天时间一到就叫他赶快去刷刷一拳身上的那个垢下来， 后来呢，这个金山活火被他们逼得受不了啊，啊，每天都需要洗澡水。他等他们晚上啊，他们都睡着之后，他就从二楼的窗户就偷溜了，坐火车自己逃跑了。每天要他洗澡。
哎呀，
这不是开玩笑啊！在那个时候呢，金山活火啊，他们那里那金山活火每天呢、啊、晚上他都不睡觉。他在金山寺的后山呢，半夜两三点，啊，他们寺庙里面那些和尚啊都很讨厌他，可是他外面的人缘很好，他半夜的时候他就去那边，深夜，那。见到那些和尚都不能睡觉，所以呢，金山寺里面的师父啊都很讨厌他。可是啊，他人缘就是这么好。那有一天呢，啊，大家听说啊，他的那个耳朵啊挖出来，他也很少清耳朵，耳朵挖出来了很多那个耳屎，也可以当病。就有一天呢，就在那金山寺附近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就跑来，他得了那个肺痨症。肺痨你们知不知道？咳嗽啊，可以咳出血的那种病，啊，他就啊来这里呢，就三跪九叩啊，一直要求呢这个金山活火啊慈悲，好，啊，身上啊推一点那个我们叫啊那个身啊，你们叫什么？身上那个污垢啊，推一点粘几圈给他吃，看他能不能好。啊，金山活火看到他看一看啊，他就跟他讲，他说啊，其实啊。你不用来我这里要药，你工作的地方啊遍地都有现成的，不用钱。他说我哪有啊，我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说有有有，你们知道啊那个年轻人在做什么工作？他在一个澡堂里面帮人家看门的，就是人家进去洗澡啊，那个不是有一些东西吗，他就必须呢用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他把他呢锁在里面，他是在做那种工作的。金山活火就跟他讲，你哦回去呢去买一块那个明矾，好，那每天不是很多人各式各样的都去洗澡吗，好，洗澡那个水上面就浮一层的垢啊，他说你把那个哦明矾放下去，让那个垢呢能够沉淀，把上面那些水拿掉，就喝下面那些垢，你喝一喝就好了。这个年轻人真的回去一喝，喝了一个多月，本来那个吐血症啊已经啊咳嗽到吐血，真的就好了。所以啊，下一次把你们的洗澡水留下来喝一喝。你们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那么再来，好，我们来看啊，若患恶念入心啊，什么叫恶念入心呢？就是啊，比虐病啊更严重了啊。那个有的时候啊，受到这种疟疾啊、疟病的时候，真的再多棉被都盖不暖，好，从骨子里面它就是一直冷出来，一直冷出来，然后呢？到大白天呢、啊，太阳出来的时候啊，这么大的大太阳，蒙着棉被在下面晒太阳还是冷。可是呢，到晚上的时候，有些时候啊，就热得半死，衣服剩下一件还在冒汗，这个叫恶虐。受这种病的人呢，闷绝一死啊，已经啊痛苦到快死，就取那个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颗。那什么叫桃胶呢？你们都看过桃树吧？知道桃树，桃树也是到冬天的时候哈、哦，有时候一冷呢，它会裂一个缝，裂一个缝，对不对？从它上面会有一粒一粒结灵的那个东西，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那个就叫桃胶。你就取一粒呢，差不多像桃子这么大，把那个桃胶啊给它挖起来，好，就像桃子这么大，那么用啊清水一升， 就是用我们一般的那个干净的清水就可以，那么下去煎熬，熬到剩下半升的时候，就对着那个药水呢念七遍大悲咒，你喝下去马上就会好。但是这个药不能让结过婚的妇人下去煎，童贞女还没关系啊，不然就是要男众下去煎。听没听清楚？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结婚的女众啊，脾气很多。好，那么再来啊，如果啊你们家有那个女孩子啊，啊读到初中毕业啊，高中毕业的，还没嫁人的，啊，那么倒是啊可以啊带来我看看，考虑考虑。你们这里的那个男人啊会骂死我了，我们已经娶不到老婆了，你还给我拿去出家。再来呢，我们来看，若患传师鬼气服师连病者。什么叫传师鬼啊？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听过这个风俗。当一个人死亡之后，那么七天之内有那个回煞，有没有听过？好，就是那个东西。好，所以有些时候啊，他们会在门口啊放一些那个灰沙，好验看看这一个亲人今天晚上有没有回来，有没有？你们知不知道？老一辈可能比较知道，好，那么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那这种东西或者是呢啊，这个传师鬼气服师呢，就是属于啊这种已经死了很久啊。你譬如说呢，上次啊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喝醉酒呢经过坟墓地啊，这个很糟糕。他怎么样呢？他经过坟墓地，因为喝醉酒了嘛，就看到一个死人骨头，死人的那个骷髅头，他就呢把那个骷髅头捡起来，就对着那个骷髅头啊那个口就撒尿。撒下去之后呢，他就把它丢掉，那只骷髅头就一跳，就跟着他回家。他吓得半死了，酒都醒了，跑回家，那个门赶快关起来。可是那个骷髅头呢，就对着他们门呢一直打。他说啊，我死已经够可怜了，已经的这骨头都抛尸荒坏了，你还这么欺负我，好，我今天呢不要你的命不可以。他已经呢在家里抖到很厉害啊。那么他们家的亲人呢啊就问，哎呀，那我们给你做功德佛事吧，你慈悲了，不要找他麻烦。好，他怎么样都不答应。那么后来啊，那个他们家人就问他，哎呀，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好，那骷髅头就讲了，就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那你刚刚那个好做到我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啊？他就讲他们叫什么名字。结果算一算，你知道那个骷髅头居然是他的太老祖妈，就是他爸爸的妈妈的婆婆。什么太老祖，那怎么讲啊？譬如说现在是这个年轻人，对不对？好，他的妈妈的妈，哎，婆婆，哎，就是在往前推到第五代啦，听懂吗？太什么？
太婆了
啦，哎，很多个太了啦。太婆是这一个而已嘛，对啊，好，他是这个嘛，太婆是第三个了嘛，那就太婆。好，弄起来呢，原来是他家后代的子孙不孝啊，他的孙子啊，把那个尿撒到他的口中，对吗？啊，他一听到，哦，原来是我的子孙，别说了，先赶快拿一些水啊，把我口中的臭气给冲一冲。那个死人骨头，剩死人骨头还会讲这样， 赶快把我的这个抽屉给冲一冲。冲完之后呢，他们就用那个泡那个茶叶呢，还给他喝，他还喝得挺高兴。他说：“下次你不可以这样。其实我根本不想捉弄你，只是呢，我们整个坟墓地里面呢、啊，那些孤魂野鬼，大家都饿很久了，想不到东西可以吃，正好你做这个恶事呢，他们就推我、来要一些东西吃了。其实是这样。那你们呢？不能啊这么调皮捣蛋啊，下次不可以这样。那像这个呢，就是说啊，他已经死在那里，已经是浮尸了。浮就是浮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经过地底下已经很久了，已经浮上来了，这个叫浮尸。被这种浮尸所牵连的病叫做浮尸连病，这样听懂吗？其实啊，我们人呢，真的有时候啊，要先长存这个善心。像以前呢，有一个年轻人啊，那时候正好是啊旱灾的时候，那死很多人。那有一天呢，他沿路上看到很多死人。那么那一天呢，他刚好经过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尸体，那个尸体是赤身肉体，他觉得呢很不忍心，所以呢。就叫他的仆人去挖洞，要把那个人埋了。在埋的时候呢，他看他赤身肉体很可怜，就把他骑马，他坐的那个马的那个红的毡啊，毛毡啊，就拿下来，就把那个人裹起来，才埋下去。埋下去之后呢，这个年轻人呢，就上京去考试，准备要去考状元。那么那个考官啊，看到他的试卷，一看。写得这么高，不要，就给他放到落地的那个地方。当他一放下去的时候，那考官前面就有 一包红红的东西，圆球球的，都看不到眼睛，看不到脸，就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呢，他想这是什么东西啊？奇怪，就把那张落地的那个考卷再拿起来看。他一拿起来看，那个红色东西就不见了。然后再看，实在是写得太差了，真的。根本就不能啊给他选入啊这个当官啊，就给他丢下去。一丢下去呢，那红色那一球又起来跳跳跳跳，一直跳跳到他又拿起来再看一次，还是不行，又丢下去，又起来跳。最后他真的就把他选起来，把他放到最后一名，就把这个年轻人的考卷就放到最后一名。放到最后一名呢，那个红色的球球啊就不见了，不再出现了哦。然后呢，他就把这些考卷呢就呈给他的上司，还必须经过他的上司再重新审核一遍。当他的上司看到这个最后一名，一看这么烂的文章怎么可以取起来，马上就给他第一个就丢入落选的地方，丢下去，那红色的一个球球变成了他面前，就是跳一直跳，意思就是抗议你不可以给我丢下去。那考官也是选三次，丢三次。后来他心里想，好像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丢了一个考卷，一个红东西在那跳，我看给他选起来好了。选起来好了呢，也是给他选到最后一名，选到最后一名。然后呢，那些落地的又拿走，又送给他们更高一层的考官。那考官第一张就拿到那一张考卷，这种考卷你怎么可以收过来，拿掉，一拿掉那个红色东西，进来最高考官这里跳跳跳，他不得已就给他选起来。选起来之后呢，就叫这个年轻人来问，你今生到底行了什么善事？这年轻人想了半天，善事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他真的没有啊。你知不知道啊？你的考卷总共被丢了七次，到我这里已经第七次。可是每次一丢下去，就有一个红色，全身圆圆的，你看不到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一个圆圆的，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那是什么东西啊？说我不知道哎，那个年轻人说我不知道。后来呢，那个考官呢，就不得已啊，就真的把他选上了。可是那一年当中呢，所有文章都很好，但是其中有另外一类的文章呢，都没有人做。只有这个年轻人呢，里面呢稍微有点涉猎到这方面，所以呢，最后呢就给他选了卜官， 啊，做做准备啊，下次可以补上去做官的。他回去呢，就问他的仆人：“哎，他们说哈、哦，把我的考卷丢掉的时候，就有一个红色东西，一个远远在那边跳跳跳，那是什么东西啊？”问我有没有做善事，我就想不起来我们来的时候有做什么善事吗？啊，那个仆人就想起来，他说：“哎呀，主人啊，说不定是你买的那个死尸。”他说：“买那个死尸，买那个死尸，他是没有穿衣服啊。”说：“你忘记了吗？你把你骑马的那一块红毡呢，把它裹好了，才给它放下去地里面的啊。”说：“哦，有可能，有可能，嗯。”远远一圈的，你看不到眼睛就跳跳跳。好，你看呢、啊？同样啊，是对死尸啊，可是呢，两种心念呢、啊，两种因缘就不同。后来这一个人呢，还是啊，在清朝呢，是一个很正直的好官，听说啊，还避免那个包青天啊，这个年轻人。那么这个呢，啊。如果呢，啊，你对这个福斯连病啊，就是像这个死人呐、啊，啊，有些时候，像有一些人呐、啊，有一些人去扫墓、啊、回来啊，就大寒大热啊，这个呢都有点类似这种的啊。其实有些时候这种的根本不用，你不用烧香了、啊，你只要全程念几遍大悲咒水，全身洗过就好了。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在这里有教我们，那我就一样啊，告诉你们。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呢，啊，你们呢、啊、被这个传尸鬼，或者是啊福尸连病，气福尸连病，传尸鬼还有一种就是我上次今天早上有，哎，今天早上告诉你们那个官煞有没有类似这一类的啊？你就取那个灼具罗香，就是啊，我跟你们讲后面的那个什么松树啊，松树啦、啊、齁、哦、还有那个柏树，松树柏树齁、哦、这一类，到冬天呢，它那个自己裂开啊，那个上面那个皮裂开所流出来的树脂都可以。你取那个呢，念21遍的大悲咒，然后呢就给它燃烧起来，那么就让它那个气味呢呛进你的鼻孔。然后再取七丸啊，如兔粪，就是呢，再取七丸呢、啊，再取七粒，大概兔粪都是这么大，兔子的粪呢、啊、都这么大，好，然后呢，也是念21遍的大悲咒，就给它吞下去就可以好了，好，像这种鬼病啊，这个东西就可以好，好，啊，如果啊你们聪明一点，当然就是灼具罗香啊，一起念21遍，然后呢，顺便弄七丸，然后顺便熏。如果是我，我是这样，你们如果勤劳一点，可能要念42遍。那么他后面还讲呢，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同时，千万要记得，千万要记得，至少呢一个礼拜之内，好，至少一个礼拜，最好呢是两个礼拜，那么不要吃这个酒肉五辛，好，那么乃至于不要恶骂他人。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吃这个酒肉五辛啊，会感得其他的鬼神在过来。这些鬼神在你们睡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你们晚上在睡觉啊，尤其是啊，那天我讲过，你们吃那个大蒜很厉害，吃葱很厉害的人，你们晚上睡觉啊会有梦魇，早上起来呢，整个精神会昏昏沉沉，那个就是啊，在半空中有这种鬼神喜欢那个味道，它会来吸你的精气。这是为什么佛陀也给我们自戒呢？啊，出家人或是受菩萨戒的人，吃素的人不吃五辛，哪五辛呢？葱、蒜，再来呢？啊？韭菜，再来是什么？辛曲，辛曲在我们中国没有，在印度才有。兴许有一点类似啊，小蒜，小蒜，那青海那边有，青海那边是野生的，它那个很细啊，那个粒这么小，野生的就有了。 就叫小蒜，这里也有，好，这里也有。